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林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玉谈的嘉宾。那么今晚呢，在台北我们请到的是这个国际关系的专家，台湾智库的执行委员赖怡中赖老师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赖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赖怡中委员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另外一位嘉宾请东林为我们来介绍。东林
好的，今晚的另外一位来宾呢是在这个伦敦，从我们美国之音驻伦敦的这个演播室参加我们今晚讨论的台美关系研究中心的执行长陈以信博士，他也是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前发言人。欢迎陈博士。
东尼您好，博弈您好，台北的怡中兄你们好，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那么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脸书或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另外我们也开通了这个直播热线您可以透过热线电话打电话来到节目中发表您的观点，并向我们另外两位来宾提出您的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那么我也开通了台湾和香港的两条热线在台湾的听众观众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参与讨论。另外香港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0017560，也欢迎香港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好的，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是香港的电话号码，我再重复一次，是30017560。那么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华盛顿时间的上周二晚间无异议的通过了2019年台北法案之后，众议院的外委会星期三一早也以口头表决的方式无异议的通过了众议院版本的2019年台北法案。这个正式的名称是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它几个英文单字的第一个字母连起来就是台北的这个字。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我们知道北京已经挖走了台湾7个邦交国了，那么现在和台湾有正式邦交的只剩下了梵蒂冈和14个国家。一向力挺台湾的科罗拉多州的联邦参议员加德纳，他认为美国必须要协助台湾维护国际空间，因为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台北法案就是美国国会从立法上来支持台湾维系邦交的一个具体做法。那么在请教今天晚现场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台湾历届总统任内的邦交国数字。我们来介绍一下，在前总统李登辉时期，虽然也撼动不了这个，他透过的是务实外交啊，将邦交国我们可以看到从24个增加到了29个。那么陈水扁前总统的任内8年呢，邦交国的数字从29国减少到23国，但其中的变化其实是减少了9国，但实际是增加3国。那么马英九前总统的8年任内呢，只有断交1国，就是冈比亚。另外蔡英文总统上任3年多，光看这个邦交国的数字是从22国剧减到了15国，但断交的幅度和速度看起来都比前总统陈水扁任内要快很多。我想先请教在伦敦的陈以信博士，你怎么看美国国会刚刚通过这个我们刚介绍的台北法案那么有北京的学者批评此举形同是撕毁了美中的上海公报，那么从客观意义来上来讲呢，也比之前通过的这些台湾旅行法和其他的国会法案、有台法案更加具有重要性。想听听看您的看法与分析，陈博士。
是的，首先我想台北法案的通过，还是应该要表示感谢以及肯定。那么我7月底的时候在纽约智库走访有一位重要的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告诉我说，美国人对台湾的支持是写在 DNA 里面的。那我想他这句话就反映了现在台北法案在美国这个众议院参议院都能够顺利的通过，其实是另外的一个例证那么我上个月的时候也在美国国会走动，那么同时之间呢有许多香港的游说团体也在国会里面走动，在强化这个香港对于反送中的运动，然后希望美国的支持。我想连带的在美国国会里面氛围也受到香港积极游说的一个影响，对于台湾在相关议题上面支持度也大幅的提高。所以我认为首先应该要肯定与感谢，那么其次呢，我认为台北法案的通过它显示出美国的行政部门与国会部门在对台政策的步调上面渐趋一致。在过往行政部门一般对台湾的支持政策比较保守，国会的部门的这个动作通常走在前面。不过这一次 台北法案之前啊，美国行政部门就以近期对于台湾对外邦交的关系上面已经做了许多的动作，而现在台北法案的内容基本上与行政部门已经所采取的动作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所以说可以说是这一次是行政部门走在国会的前头，所以可以感觉到说美国行政部门跟国会部门对于对台政策未来的方向以及步调渐趋一致，这是一个值得观察的发展方向。不过回过头来来观察台北法案的真实的效果哈，我个人认为有待商榷，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法案的象征意义啊其实大于实质意义。刚才东宁提到的这个台湾旅行法啊，还有这个过去有这个国防授权法，都有诸多跟台湾有关的这个跟以往不一样的叙述跟国会建议，可是实际上面行政部门仍然拿捏得非常的紧，事实上并没有确切的突破，尤其他对行政部门并没有直接的一个约束效果，所以我认为前总统马英九所说的口惠而实不至啊，是一个妥切的一个说法。事实上我们可以来看啊，如果行政部门可以这个做的啊，对于台湾的各项的开放啊，事实上没有台北法案行政部门也可以做，那么今天呢有了台北法案之后呢，行政部门不能够做的他还是不能够做，所以呢这个东西还是必须要看实际的状况由行政部门来拿捏，所以总的来讲我认为对于台北法案的通过我们应该感谢，但是呢对于实际效果不要想象太多。
好的，感谢陈以信博士。那么台北的赖益忠博士，您又是怎么看刚才这个陈以信博士所讲的，这马英九总统认为说这个所谓台北法案是口惠而实不至，而它的这个意义可能是象征大过于实质，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说其实代表了这个台湾未来和其他邦交国的外交关系是纳入了美国国内法的一个保障，想请教您的看法，赖益忠博士。
我想哈，有关于台北法案以及这个美国它的对台支持法案的这个所谓效度的问题，我们可以分两个层次来看。第一个说先讲到效度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的确在2018年那个时候通过台湾旅行法，那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也都是提到台湾旅行法实际上行政部门他自己可以做，那国会他所授权的那个希望行政部门能做的，其实行政部门只要想做他也不需要这个台湾旅行法他就可以做，可是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啊，那个特别是在今年我们陆陆续续看到非常多的美国起码是副助理国务卿层级来到台湾，而且他们来台湾是采取非常公开的会议，特别是包括像在今年的绿山论坛之前美国和台湾他进行那个太平洋对话，那个时候来台湾的这个副助理国务卿他还处理的是美国负责这个澳纽南太平洋这样的副助理国务卿，他就提到说他是代表川普政府，他代表川普总统过来这个地方开会哦。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在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说在去年的确同样的批评也都有认为说啊这些法案它实际上它只是锦上添花，它并没有强制行政部门要做什么事情，但如果说我们看从去年到现在的陆陆续续的作为，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是行政部门它在落实哦，特别是台湾旅行法这里面它那边所强调的部分，而且是逐步再把它给建构起来。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在看到这个有关于台北法案哈，这个法案里面实际上它有包括两个很有趣的部分，第一个是有关对于那个和台有些国家如果他对台湾的这个、他的作为对台湾的外交产生伤害或者是对他产生这个正面的，美国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作为，那主要的重点是在于说他的这个 section 哈，这个部分他用的是这是那个 the sense of Congress， 就是说这是国会的意见，好，那所以说感觉这部分要求就是说美国对于这些国家上面要怎么做呢？他采取一个相对让行政部门有更多裁量空间的一个做法。但另外一部分比较有趣就是在于说有关于台湾国际组织的参与啊，他只讲说 it is a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所以说他就变成说这是美国的政策，好，这是美国的政策。那从这个地方来看就是有关于台湾的国际参与，他那边所讲的语言就变得非常明确，就是有关于国际组织里面啊这是不是以这个如果说是以国家为那个参与国际组织会员为前提的，那么他就那个希望那个美国必须要支持台湾成为观察员。 那如果说对国际组织里面它不需以国家作为参与的这个会员身份为前提的话，那美国就需要支持台湾成为会员。
嗯，
当然具体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就毕竟美国是一个国家，它也不是说美国它有一个这个魔杖好像一挥然后马上什么东西都可以成功，因为它也要需要花它的政治成本以及很多其他的考量。但是比较有趣就是说台北法案这里面它在这个部分有关于台湾的这个国际参与，然后以及特别是对什么样的组织用什么样的身份来支持台湾进去，它这边规定的非常清楚。而这个非常的清楚，实际上呢刚好在怎么样，就是2013年，那时候就是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啊，2013年当时奥巴马他在有关于 ICAO 的这样的一个议案上面，他有提到就是啊，美国对于台湾的国际参与，对于非以这个国家为身份前那个作为会员前提的国际组织啊，那个美国支持台湾成为会员，那当时他就只有关于需要以国家为这个身份会员身份的，当时他用的语言是叫做有意义的参与，那现在这个语言变得更明确，是要以观察员。当然到底他会怎么做，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台湾之间会用什么样的配合，以及美国他的那个国际的连线里面会动用到什么样的资源，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再看。那基本上在这个法案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关于国会的意见以及啊认为这是美国政策，他指涉的这两个不同的部分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好的，非常感谢赖以中博士的分析，也请教在伦敦的这个陈以信博士，刚才提到了马英九总统过去的一些做法，还有这个实质的参与。除此之外，也想请教您，因为这一次马总统在这个英国发表了这个两岸关系十字路口的这个重要演说，你也是全程陪同的。那么在当中呢，马英九前总统是说，他有说这个亲美没有办法解决台湾现在所面临所有的问题，而且认为这个两岸关系的恶化的根源在于现在的这个蔡英文总统政府不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而除了重提九二共识之外呢，前总统马英九也特别提到说要保持两岸统一的选项，想要听听看您的第一手解读。
是的，首先我先简短回应一下刚才以中兄的这个看法。那么我认为台北法案它的突破其实仍然是有限的，怎么说呢，刚才他所举到一些副助理国务卿啊来台的案例，事实上在马政府时期，我在总统府的时候，副助理国务卿层级来台的已经不乏潜力，而且当时马总统也在总统府接见过美国的环保署的署长。那么以这个内阁阁员层级来台的这个案例啊，到目前蔡政府啊都还没有发生，所以说台湾旅行法是不是有达到过去这个不曾达到过的高度跟突破，我觉得仍然是有疑问的哈。那么刚才一中兄特别强调在国际参与部分，台湾旅行法在这个台北法案当中的一些用语上的突破，在用语上的确有所改变，但是我必须强调，如果我们回到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啊，其实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哈，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美国不会参与啊任何或者不能够支持任何排除台湾在国际社群国际组织上面的这样的行动。所以基本上现在不管是当时奥巴马总统的再次陈述，或现在台北法案所提出来的精神，只是同样一个精神的反面的一个叙述而已啊。所以说事实上并不是新的，也并不是有超越这个40年前台湾关系法所立下来的框架的一个现象哈。那么至于这个台北法案是美国的国内法，是不是能够影响到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决策，来决定对台湾的邦交关系的维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毕竟以所罗门这个断交案来做比较啊，当时行政部门已经尽其能够所用的方法啊，来希望帮中华民邦台湾维持住这样一个邦交，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如果我们回到过去当时的时间，有台北法案，那么所罗门他们政府的决策是不是就会改变呢？我想这也未必会是如此。所以台北法案我还是必须强调，我们必须感谢，但是呢不要认为它的效果会太大。至于刚才东宁问到说这个有关于马总统在这边所谈到的这个其实所谓的统一啊必须是一个开放的选项，事实上我必须要来强调哈，中华民国宪法本来就已经是一个一中宪法在 中，在我们的宪法征修条文的前言已经有为因应国家统一前的需要，所以说不管是这个一中原则是这个一个中华民国为原则，宪法一中一个中华民国的原则，或者说是这个就是统一呢作为一个宪法当中的一个开放的选项，它都是一个合宪的一个说明，都是一个合宪的一个解释。所以马英九前总统曾任中华民国总统，以中华民国宪法的内容来做出陈述，事实上是合理而正当。反倒是现任的中华民国总统反而不常常提到中华民国宪法，这个才是会令人觉得奇怪的地方。尤其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不会有什么选项是人民不能够做决定的所以说统一作为一个选项在民主的社会里面也是应当的，也是应该存在。至于刚才东宁也提到，就是有关于两岸关系跟这个国际关系这样的一个关系，事实上的确两岸关系它呢在这个如果不能够稳定的话呢我们的对外的邦交的关系就难以维持，这个是蔡政府上任三年多来最明显的一个状况所以说不只是七个邦交国的减少，事实上也退出了两个国际组织，包含世界卫生大会 WHA 还有国际民航组织所以说加起来已经有九个退出了。而在这过程当中，蔡总统跟陈总统陈水扁前总统最大的差别在哪里？陈水扁总统刚才东宁有提到减少了这个九个邦交国，事实上还增加了三个邦交国，所以陈水扁总统还以中华民国为名义结下了三个邦交国的邦交关系，但是蔡英文总统到目前为止是一个都没有，所以就这一点来看，蔡总统还比不上陈总统。
好的，感谢陈以进博士。那么在继续请教赖以中博士之前，我很快先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辽宁的吴先生打电话进来了，辽宁的吴先生您好，请说。
台湾无论邦交国家的多或少或有或无，事实上都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北京政府才是痴人说梦。
好的，感谢辽宁吴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个人看法，请教台北的赖以中博士，你怎么回应刚才陈以信博士所提到这个所谓开放两岸统一的选项是合乎宪法并且是合乎民主原则的一个说法？另外他也这个特别提到了这个两岸和外交之间究竟这个位阶是孰高孰低这部分，我相信你也是这个有专门来谈这个问题的，想请你也回应一下赖以中博士。
我想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台湾到底未来是要怎么走，那基本上他的那个做法就是说，既然是民主国家民主社会，那我们就基本上由人民来决定。那在现在所有的政府基本上来讲，他要做就是说让人民他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是一个根本的。但是马英九总统他前总统他在那所说的是他要求台湾必须要对这个统要那个这个选项要保持开放，那当然如果说只是一个程序上的问题这是 OK 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在说，如果台湾的民意很明显不是往这个地方在走，然后又要求这样的一个体制你要对他开放，那这边就会有些问题。那这也是当这个马总统他在那个地方在伦敦在演讲的时候，当有关于这统一开放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大家会一开始会有质疑是往这个方向在走。好，那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陈以信兄一直在提到说宪法那实际上宪法它不可能高于人民，换句话说人民他的主张会是什么，那我们这边就是要根据人民主张，特别是在这个人民他的期待这个地方向这个地方来处理。那所以说当我们在提到有关于特别是台湾民主社会未来的选项的时候，还是以能够维持人民他能够自由选择这个前提，然后根据人民的选择来决定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想说其实刚才有关于台美关系特别是台湾的那个国际的地位那陈以信兄他会说这个来到台湾就是不足旅国，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那当然其实在这个地方那其实在包括在今年以来我不晓得该怎么说了，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台湾国家安全顾问那个很明白直接的公开那个对外面这样的来表示他们的会面，以及包括美国的这个助理国务卿和台湾的这个外交部次长也是很正式公开的会面，还包括在九月底的时候是台美之间资深的层级的官员直接公开的在这个地方的会面，而且还包括在台湾非常公开有关于对于这些会议上面的会面。那这些东西这已经不是很单纯的有关于部长或者是什么样层次的会面而已，而是具体来讨论事情 那当然，那个我们在这个地方再提到有关台美关系，不管是马政府，或者是在陈总统政府，或者是在这个蔡政府的时候，能够有任何高层级的会面，其实我们都是乐见的啊。那不管这是在马政府的时代，或者在什么样的时代，那当然如果说硬要比较的话，那是不是在李登辉时代的时候，那个台美之间的那个部长级的这个会面，甚至来到台湾这边非常恒常的时候，那是最好的。好，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是要怪说后面三位总统他都是不如李总统，其实我们想的现在比较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层级之下在处理，而是在于说因为每个总统他所面对的状况和这个难题都不太一样，所以他当然他用他自己最认为他觉得最对台湾最好的方式来面对，那我们也是根据在当时的状况之下他在处理的时候是否是适切，这个地方来进行我们的批评。那当然我们在另外提到就是有关于台湾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地位，当然刚才陈以信兄是提到说这个台湾退出两个哈，一个是 WHO， 一个是 ICAO， 但实际上如果说是在马政府时代所谓能够加进去，那实际上这都是跟中国他以台湾特别宾客的方式进到那里面去，然后现在会因为中国他本身他不愿意，然后台湾就完全 out， 那这样的当时的基础是在哪个地方，是不是够坚实呢？我就觉得这个实践上面的问题啊，如果说他可以因为老共他自己本身的那个人的喜好来决定啊，不管台湾的未来领导者是谁，那个来决定台湾可不可以加入，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换句话说，当时的基础如果说不够坚实，后面就必须要把它给补强或者把它补足。那现在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当马总统还在提到说九二共识是因为台湾他不承认或不接受九二共识，但是我们这边要讲到在2015年的时候，刚好就是马总统啊和习近平在新加坡的时候，是马总统自己亲口提到九二共识是一中原则为基础的。那当时我相信大家在台湾也包括马政府他的那个幕僚的团队里面，听到马总亲口在对国际的媒体提到这句话的时候，每个人都吓了一跳啊。那么有因为在过去有关于九二共识啊，特别是马总统他过去一直坚持所谓一中各表，但是中国呢他强调说是怎么样呢，是双方各自口头表述一中原则。那这中间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在于说，因为中方它的一中原则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台湾在这个地方是绝对不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作为它的一个基础的表述。所以说当提到九二共识，那现在我们也知道九二共识随着中国它自己本身不断的在强化它自己所谓一中的这样的一个定义的状况之下，那么我们现在蔡总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在面对它。那如果说这种九二共识就承认台湾是基本上是中国一部分这样的一个一中原则为基础的九二共识为基础的话，那我相信任何的包括国民党的这个领导者他也都不能够接受。吴敦义他不是讲说九二共识他是一中各表，好，那在这个地方这个和所谓一中原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特别要强调就是说啊，如果说台湾的国际的参与和国际的空间是变成要依赖某个国家为前提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参与本身就是非常具有一个 shaky ground。
好的，感谢赖益忠博士，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关于两岸的这个问题啊，刚刚这个两位这个来宾赖益忠老师还有这个陈以信博士都是这个非常的深入的了解这个分析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就是两位来宾啊，关于就是两岸对于这个台北法案这个出炉以后呢，蔡总统还有国台办大陆国台办之间对于这个台北法案的回应。那么蔡总统在接见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卜瑞哲的时候呢，蔡总统说感谢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那么中国的崛起与扩张不断的挑战自由民主价值与世界的秩序，台湾处于印太地区的战略前沿，将善尽国际的责任，不挑衅不冒进，并且确保台湾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不被片面的改变。那么蔡总统讲的话是比较稳健，但是反观这个国台办的话呢就可能有点比较气急败坏了。国台办的这个发言人马晓光说，坚决反对美国一系列以所谓的涉台法案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这个立场是严肃的一贯的。然后下面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台湾当局发展所谓的外交关系不过是痴人说梦，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美国打台湾牌，民进党当局投怀送抱，甘当棋子，最终损害的是台海地区的和平。那么这个就让我们觉得说，刚刚两位都提到了就是这个 台北法案的实质利益，但是大陆这边已经似乎撂下狠话，就是说如果台湾继续再往美国那边靠的话，可能未来会损失的更多更多，而且台湾想要发展外交空间，这个国台办的说法是痴人说梦。关于两边的对于台北法案的这个评价，我们也想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先请教在伦敦的陈以信博士。
谢谢博弈啊，我想国台办的这个发言啊一点都不意外啊，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调性啊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台北法案有没有抵触当年的上海公报呢？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观察，当年上海公报的核心啊可以说是美国一中政策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的台北法案有没有改变美国政府常年所维持的一中政策呢？啊，他们的一中政策呢，事实上是没有的。所以就这个角度来看啊，台北法案不能够说啊直接抵触了当时的这个上海公报，所以美国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原则上是没有改变，但是在他的做法上面还有在他的这个步调上面啊做了一些调整而已啊。所以首先啊，我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哈。那么接着呢，我必须要说哈，这个这个两岸关系对于这个国际关系的这个重要性，刚才易中兄啊他提到，其实跟这个博弈问的也有点相关啊。那易中兄所举的这个案例啊，事实上正好证明了两岸关系对于我们维系邦交国的重要性，正是他刚才所说的这个基础。如果这个基础啊不稳固啊，那么是不是要别的基础？那正因为这个基础本身是在两岸关系的稳定上面啊，所以它本身没有办法啊，就是说脱钩来处理。我们就以很简单的，不要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想象说人家应该要把我们跟大陆啊做两个分别的看待，你就从我们的邦交国的角度来看，他会不会把台湾跟中国大陆分开来看待？所罗门他在评估对台的邦交关系的时候，他会不会考虑到跟北京的这个因素啊？所以我们到第三者，到我们邦交国的角度来看，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一厢情愿的认为说你们应该要给我们跟台湾关系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应该要看待我们的时候跟看待北京是两回事，不要放在一起看。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事实上在我们邦交国当中是不存在的啊、哦、我的看法主要是在这边。
那现在陈以信博士，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到赖以中博士，您对于这个台北法案两岸的回应您的看法？
我想当然那个台北法案和那美国的一中政策之间，它的精神当然没有违背，这我是同意这个陈以信并不是他刚才的一个说法哈、哦，实际上就是在于这个国台办他在这气急败坏的这个攻击，实际上基本上证明就是国台办他对于这个法案本身他的一个担忧啊、哦，那以及他对台美关系这边更紧密上面的一个就是不晓得该怎么去处理啊才会用这样的一个语言。那么当然他们提到就是说中国他的确是对台的邦交国是有一些能量啊、哦，那特别是台湾的邦交国很多基本上的实力也不是那么非常的强大，那么以中国这个财大气粗的那个方式要硬是进行这个我们讲说买收或等等，那也的确它的相对的能量会比较强啊、哦。那如果但其实现在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在于说哈、哦，台湾在这个国际关系的处理上面，其实从90年代到现在一直有两股的力量双方之间在这个竞争，就是说一个就是所谓的两岸关系和那个外交关系里面是孤独重的问题。那有人是在提到啊，那我相信可能包括马英九，包括前副那个前那外交部长，他们是主张啊，因为这个两岸，因为就是说很多国家在跟台湾的交往的时候，他们是看待这个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说因为中国它对于台湾的那个对外的交往会有相当大的影响的那个力量。所以如果说两岸关系搞好了，那么台湾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啊就不会陷入所谓的这个零和游戏，或者是说呢这些国家他不会认为他和中国的关系会因为台湾而那个出现一些问题或麻烦，那也进而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他可能会跟台湾发展关系，或者是说中国啊他就比较不会去反对，所以这就是所谓两岸高于外交哦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滥觞。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也有人在提到，就是说我觉得这可能包括在李总统那边，他们认为说其实现在台湾要做的是怎么样让两岸和这个让那个这些国家他对中国台湾对台湾的关系能够平行看待， 所以说把这个所谓的零和游戏让这些国家他能够了解到说他和中国发展正面的关系不会影响到他和台湾之间的发展正面的关系。好，那当然那个中国因为从头到尾都会反对，都会去抱怨嘛。好，当然所以说这个东西在发展他那个在处理的时候可能对有些国家啊是会有一些难度。那有一些国家他如果说他就了解到说到底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处理，他要让他的对台关系不会被他的对中关系被北京这边所支配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比较同意这样的一个主张，就是说啊这个两个关系能够平行对待。当李总统那个时候他主要是强调就是两者必须平行，那么当然马总统特别是前副他们那时候是认为说两岸是上位关系嘛，两岸高于外交啊、哦、这基本上这是我的理解。那当然现在想到说现在的这个台湾的国际的这个局势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几个状况。当然第一个，中国它的崛起的力量啊、哦、变得非常的强大，这是事实。可是它的强大的这个时间大概从2008年一直到2012、13，然后之后呢开始它的那个力量，现在我们仅出现的时候反而是很有趣的慢慢走再走下坡。然后其他国家对那个中国它本身的这个的那个作为开始也有相当不同的一个感觉啊、哦、那么对它的那反感度实际上也在提高。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些发展。那另外一个是台湾自己本身，我们虽然和中国之间的实力的差距是在加大，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本身和其他国家的那个差距反而是在拉近的。所以现在来看到就是说如果说是以台湾和中国如果说以竞争来讲好像我们有点竞争不过它，但是我们在国际上的排名在上升，反而变成说如果你光看台湾本身来讲的话，哎，台湾的力量是相当不错的。好，那所以说那个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接着那个我们是更新的发展会在于说包括以美国为主他们对中国政策的重新评估，他所带领包括在欧盟包括在一些其他国家里面对中国政策重新的评估，也使得啊就是说他对于中国和台湾的那个地位以及那个看法就那个现在比较有重新看待的一个状况。
嗯，
那我就讲到就是说实际上到那个
感谢赖
医生博士的发展必须要我再讲解，两岸和两岸关系和外交关系孰轻孰重。
嗯，
实际上要他那个 the best strategy 是要再看当时的状况才会比较能够做个那个稳切的评断。
嗯，好的，感谢赖宜中博士。我很快念两个这个网友的评论，一位是刘华奎罗克，他说上海公报怎么能够跟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相比呢？公报是公报，法律是法律，一个中国政策可以改变，法律是很难改变，是必须执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可以改变成一中一台政策，也可以变成两个中国政策，强调一中政策是没有意义的。美国多年来就是在执行一中一台，无论中共承认与否，他认为事实就是如此。还有一位网友阮伟成，他说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要有盟友，但是不要把对方当成救世主。美国不是台湾的救世主，台湾的法案台北法案固然有利于台湾，但是前提是法案当中所提到的需符合美国利益，任何国家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天经地义的。国与国关系亲疏取决于利益，别忘了美国当年是如何抛弃中华民国，现在的转变是因为美国感受到中共在经济科技各领域正在损害美国利益而做出的反击，但力度不够，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相信两位来宾很快的回应这两位来宾，并给我们上半场做简单的总结，因为我们还有下半场的话题要讨论。先请在伦敦的陈以信博士，很简短的。
美国提这个台北法案啊，在内在逻辑上面啊是难免遭受到挑战，毕竟你跟中华民国台湾这边都已经不能够维系邦交关系了，你有什么样的理由来说服其他人一定要维持啊？那刚才李宗兄他所谈的这个要看实际的状况来看是这个平行关系还是零和关系哈，我也赞成。而且实际上它的前提就是哈，当这个台美关系啊、两岸关系啊、美中关系是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下的时候啊，这个看待台湾跟中国大陆是可以用平行的角度来看待啊，这就是马政府八年的时候所能够做到的。但事实上如果这个良性的循环被打破了，进入到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的时候哈，那就没有这种平行关系的存在了啊。那也就是在这个现在这三年当中所看到，它是又回到一种零和的一种游戏。我们可以很实际的从巴拿马当时的断交哈来看到，当时巴拿马其实早在这个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前啊，他就打算要跟中国 大陆恢复邦交关系，但是当时他面临到的是北京的拒绝啊，他认为说两岸之间的外交休兵仍然存在。后来这个蔡政府上台之后巴拿马的又前往北京去问北京说外交休兵已经结束了，所以巴拿马就做了他们的一个改变一个转变，所以巴拿马就是个最实际的案例。
好的，赖益中博士。
我想就是说有关台北法案以及在美国自己本身的利益，这个美国当然是以根据他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地方执行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本来就是会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关键是在于说我们怎么样在台湾的利益之下和这个地方和美国的利益来展开合作，那当然有损害台湾利益的这个部分我们怎么样去尽量去减，这是我们在执行外交的时候其实还蛮重要的一个思考的方向。那最后就是有关于这个台北法案实际上我必须要讲台北法案才刚刚通过，如果说要马上就讲到它是不是有效或没效，那这个我们看看有关于台湾旅行法那过了一年之后的一些那新的执行的情形，以及现在台美之间的那层级的那个所见到的那个高峰，实际上我是觉得应该要给它一些空间我们才会晓得。
好的，感谢赖益中博士。那进入我们下半场讨论之前，现在看一则美国之音记者访问三位华盛顿智库学者谈到台湾的邦交关系，来看报道。
距离台湾总统选举剩下不到100天，中国逐渐加大对蔡英文政府的施压，一连挖走台湾多个邦交国。北京官媒更是警告，如果明年民进党继续执政，台湾将会失去所有邦交国，
直至呢可能落到零邦交的境地。
究竟台湾与零邦交的距离有多远？断交频发所导致的亡国感，对蔡英文连任是利还是弊？三位在美国华盛顿智库的亚太专家为您解答。
It's up to Xi Jinping.
It's possible.
You know, it's possible to run the table and take them all. Taiwan is autonomous, self-governing.That's not going to be changed. You can't take that away by losing Palau or the Marshall Islands or something.
If Kiribati drops Taiwan, it doesn't make Taiwan any less of a state. In fact, it's kind of ridiculous. I mean, 23 million people that elect their president and clearly autonomous in every way.
Having diplomatic partners, diplomatic allies, is one indicator that strengthens...Taiwan's claim that it is a sovereign entity. To lose all diplomatic allies does not mean that Taiwan is any less justified in making its claim. It just makes it harder to make that claim. Taiwan's substantive relations, particularly with major countries, I would say are far more important.
You get far more value really out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nd Singapore and Germany and Australia, even though they're all unofficial. You get more value out of that, I think,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an you get out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some of these small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I've always felt that trying to maintain these artificial...relationships with very small countries just to have a grasp, a handhold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is a little bit undignified, and I think that's a view shared by a lot of people in both Minjindang and Kuomintang. The knowledgeable foreign policy specialists and politicians in Taiwan also realize that the media are keeping score, and so they'll always say, well, the Kuomintang gained one or lost two, andMinjindang gained none and lost three. That's kind of a scorekeeping game, and it's part of politics. They want to make it harder for Minjindang to win the next election, but I don't think they have unrealistic hopes that the Kuomintang is going to win. My conversations with them suggest they're prepared to see a second term for Minjindang, or maybe a third term for another president down the road.From Minjindang, but their approach now is one of pressure, not of enticement, not of courtship, but pressure. It's pretty uniform across the board in Beijing.
We have to ask, if you take away diplomatic partners now, obviously it hurts the DPP or the reputation of the DPP in the minds of some Taiwan people and may change their votes. But it doesn't help the KMT. So the conclusion that I come to is that maybe Beijing doesn't care about who holds power in Taiwan. Maybe it no longer cares about trying to shape the choices of Taiwan voters in ways that are favorable to it. Maybe it's just interested in displaying and exercising its power.